各位听众大家好，现在为您播报新闻。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韩国政府表示世界号第三次发射顺利结束，主要卫星信号接收成功；乌克兰政府向韩国提供重建项目数据库；韩国福岛核污水考察团结束现场考察，表示有进展但需进一步分析。以下请听详细内容。韩国科学技术信息通信部长官李宗浩表示，韩国行运载火箭世界号成功发射，并将卫星送入了预定轨道。此次发射的目标是将韩国科学技术院人造卫星研究所研发的下一代小型卫星2号等八颗实用卫星送入轨道。李宗浩25日在位于全罗南道高兴的罗老宇航中心举行的例行记者会上表示，为确保独立太空运输能力而自主研发的世界号火箭的第三次发射，在国民的关心和声援之下圆满结束。李宗浩还表示，世界号搭载的下一代小型卫星2号和6颗立方体卫星正常与火箭分离，不过组成斯奈普星座中的一颗卫星是否成功射出仍需一些时间确认。政府将于26日上午11时公布卫星是否正常运作。总统室对外媒关于韩国将通过美国向乌克兰援助炮弹的报道不置可否。总统室高层官员25日在与韩联社的通话中表示，我们尊重国民的知情权，但外交方面的变数也必须考虑。据《华尔街日报》当地时间24日报道，韩国的数十万枚炮弹正运往美国，美国将把这批炮弹转交给乌克兰。出于对韩俄关系的考虑，总统室对于武器援乌有关的发言持谨慎态度。此前，韩国政府侧重于向乌克兰提供人道主义和财政援助，不过最近表现出了在一定前提下有可能提供军事援助的立场。这与近期俄乌在俄罗斯本土的交战日益激烈，自由民主主义阵营关于援乌的讨论逐渐活跃不无关系。国家安保市长赵泰庸前一天在国会运营委员会会议上回答会否向乌克兰援助弹药的问题时表示，目前我国正提供人道主义和财政援助，不过乌克兰遭到了非法侵略，将根据今后的战况和其他情况进行探讨。乌克兰政府向韩国政府提供包含5000个战后重建项目信息的数据库，这个名为梦想的数据库汇总了乌克兰各地所需的重建项目和管辖部门、地方自治团体等详细信息。韩国政府企业可据此正式探讨重建项目参与事宜。国土交通部长官袁喜龙为讨论乌克兰战后重建参与问题而访问波兰，并于当地时间23日与乌克兰基础设施部副部长阿扎尔基纳会晤，签署了关于重建项目合作的谅解备忘录。阿扎尔基纳表示，乌克兰决定向韩国提供政府所制定的全套重建项目信息。乌克兰政府将于6月21日至22日在英国伦敦举行的重建会议上面向全球公开这项旨在获得重建项目相关投资及合作的数据库，而韩国政府提前一个月获得了有关信息。这意味着韩国将正式展开关于参与乌克兰战后重建项目的讨论。乌克兰战后重建项目有第二个马歇尔计划之称，总额高达1200万亿韩元，主要内容为修复遭到俄军破坏的建筑、铁路、公路和军事设施。
KBS World Radio，
这里是韩国国际广播电台新闻节目，欢迎各位收听。韩国总统室24日在国会运营委员会会议上就日本福岛核电站核污水排海问题表示，将根据国际原子能机构6月底公布的分析结果和我国考察团的调查结果作出判断。总统室秘书室长金大奇表示， 若国际原子能机构无法保证日本核污水的安全，那么我方自然也无法让步。不过金大奇也表示，前任政府的外交部长官郑义荣曾说过，只要符合国际原子能机构的标准并进行事先磋商，不会反对排海计划。金大奇指出，有意见说四五年后核污水重新回流将造成巨大影响，但福岛核电站发生故障后，比核污水更糟糕的物质流入了大海，至今已过去了十几年的时间。不过我国海岸和水产没有出现任何影响，检测结果也显示和福岛事故发生前相同。对于在野党提出的国际原子能机构的可信度问题，金大奇表示，如果连国际原子能机构也不相信，那么世界上没有任何可信的地方。韩国政府派遣的福岛核污水考察团结束了为期两天的现场考察日程。考察团表示，在安全评估方面有望取得进展，不过考察团未透露何时公布政府的安全评估结果。在考察第二天，考察团查看了分析测定核素的化学分析楼，并重点确认了紧急切断阀。在核污水进入多核素去除设备前的阶段，一旦发生异常，就必须使用紧急切断阀。考察团团长、原子力安全委员会委员长刘国熙表示，我方重点确认了紧急切断阀的安装位置以及切断阀能否正常运作。考察团还查看了加入海水以稀释氚的设备的功能是否到位。考察团表示，从日方处获得了多核素去除前后64种核素浓度的原始资料，将对此进行分析。考察团表示，两天的现场考察日程按计划进行，在安全评估方面有望取得进展，不过也存在需要进一步分析的部分。国际原子能机构的最终报告将于6月公布，考察团未透露政府基于此次考察的安全评估结果将在何时公布。考察团25日与日方召开技术会议，并将于26日启程回国。据媒体报道，日本海上自卫队军舰将悬挂旭日旗进驻韩国港口，参加5月31日在济州东南部公海举行的海上拦截演习。对此，韩国军方表示，旭日旗与自卫舰旗有所不同。国防部发言人全夏圭25日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自卫舰旗和旭日旗有所不同，基于国际惯例和相互主义原则，对所有防扩散安全倡议成员国适用相同的地位和标准。全夏圭还指出，通常军舰在进驻外国港口时会悬挂该国国旗和象征该国军队或机关的旗帜，这在全世界范围内通用。我国海军也曾参加日本主办的关键式，这次日本自卫队军舰是为了参加海上拦截演习而访问我国。据日本读卖新闻报道，韩日两国政府正就日本海上自卫队护卫舰悬挂自卫舰旗进驻釜山港进行协调。海军有关人士表示，舰首和舰尾悬挂该国国旗、海军旗或机关旗是国际惯例，军方没有制裁该行为的依据。继今年2月和4月之后，韩国央行、韩国银行再次决定将基准利率维持在 3.5% 不变。另外，考虑到出口和投资低迷造成的不确定性，韩国银行将今年经济增速预期值下调至 1.4%。 韩国银行金融货币委员会25日宣布将基准利率维持在 3.5% 不变，继今年2月和4月之后第三次冻结基准利率。韩国银行表示，尽管物价涨幅正在收窄，但在未来较长一段时间内仍将高于目标值，因此决定维持目前的紧缩基调。四月消费者物价涨幅为 3.7%， 时隔14个月跌回 3% 至 4% 之间，不过剔除波动性较大的食品和能源后的核心物价涨幅仍超过 4%。 今年消费者物价涨幅预期值维持 3.5% 不变。韩国银行表示，国内经济取决于信息技术行业的复苏情况，中国经济复苏对国内的溢出效应和主要发达国家的景气走向不确定性较大。 在韩美同盟70周年和韩军建军75周年之际，韩美于25日在位于京畿道鲍川的盛晋科学化训练场实施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联合火力歼灭训练。联合火力歼灭训练投入韩美联合战力、陆海空联合战力和最新武器，旨在针对敌方挑衅展示惩戒和歼灭能力。该训练于1977年6月首次实施，迄今总计举行了11次。2015年和2017年的训练分别由时任总统朴槿惠和代总统黄教安主管。今年的训练投入 F-35A 隐形战斗机、 AH-64 阿帕奇攻击直升机、 K-2 主战坦克、 K-21 装甲车、天无多管火箭炮等尖端武器。驻韩美军也派出 F-16 战斗机、 A-10 攻击机等参加训练。训练分5次进行，分别为5月25日和6月2日、7日、12日、15日，每次将邀请由约300人组成的国民参观团观摩。新闻播送完了，是由于海峰为您播报的，感谢各位收听。